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最近几周啊，我们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我们都是在查考《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啊。稍微回想一下哈，从一开始耶稣差遣门徒们去传福音啊，然后就引起了罗马政府的注意，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人。接着，彼得说出了耶稣是基督，但是耶稣却向门徒们透露，他要被杀，而且要复活。再来，就是耶稣登山变相，门徒们在山上见证到了异象，在山下他们却赶鬼失败。那这一系列发生的事情，看似每一件事情都是独立的，哈，没有什么联系。可是把这些事情所呈现出来，所有关于耶稣的事情，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就会看到，其实作者就是在向读者暗示耶稣他基督的身份，并且也是他来的目的。那对于我们今天，哈，我们来看这些故事，我们理解这背后的含义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难，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了解了福音的核心，就是我们常说的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反过来，我们用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作为核心来看福音书当中的每一段故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耶稣他说的每一句话，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那么当时耶稣的门徒和那些犹太人，他们又会怎样来看耶稣呢？好，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麻烦同工把经文再打出来哈。那这段经文是接续上一段福音书的故事哈，有个人的独生子被鬼附了，他们就找耶稣的门徒，可耶稣的门徒怎么试都不行，不得已，这个父亲就来找耶稣，耶稣把那个孩子给治好了。重点是，耶稣告诉门徒哈，赶这样的鬼必须要祷告，而且还要禁食。哎，可是耶稣他自己却只是斥责那污鬼，那个孩子就治好了。这显然让人在直觉上就会感觉到，哎，这个师傅和徒弟好像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在43节的前半句，在说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因为大家都认为赶鬼的能力和权柄，那个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可后半句却回到了耶稣的身上，说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都稀奇的时候，耶稣能够把鬼赶出来，或者说他这么简单就能把鬼赶出来，这让大家对耶稣会感到不可思议。可是我们却看到，在这个时候，耶稣却单单的和那些门徒们讲，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耶稣的这些话是指什么话呢？当然就是之前耶稣他预言自己要受苦受难并且要复活的这些话。只是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跟门徒讲的这些话好像很突然，好，这个故事的转折扭转得非常的快，那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个时候耶稣的专注力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哈，自从耶稣他医病赶鬼的名声传开了之后， 就有很多的百姓从四面八方来找耶稣。这些来找耶稣的人大多都是为了找他来医病赶鬼，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他们是真的听了耶稣的话，他们就受了感动的。但同样也会有人是纯粹来看热闹的，并且还有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是来监督耶稣的言行，想从他身上找把柄的人。但对于那些大多数来找耶稣医病赶鬼的百姓，我们看到耶稣他虽然没有全部拒绝，但他也没有说他要竭尽所能的医好所有人。经常我们看见的是耶稣他刻意避开人群，他到旷野到山上去祷告。或许有人会说，这个可能是耶稣他累了，他需要休息，他需要避开人群去充充电。这话是有道理的，但是今天的经文更加明确地告诉我们，耶稣并不期待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神迹能力上面。所以当大家都在稀奇耶稣他赶鬼的能力的时候，大家在那纷纷的议论，但是耶稣却在那里提醒他的门徒们，你们要专心啊，别再花时间在那些无知的议论上面了，你们反倒要好好的想想我刚才讲过的话。为什么？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说的马上就要到了。这是路加福音，或者也可以说是福音书当中耶稣他第二次向门徒们提及他要受难，而且这两次时间的间隔非常的短。他这样反复的在提及这件事情，只能说明这件事情很重要，并且耶稣非常看重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件事情给耶稣带来莫大的压力。耶稣在世上的日子并不是一个欢乐的人生，不管他面对什么样的人，面对怎样的事情，耶稣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最终要面对的，简单来讲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当然我们不要误解，这里不是说耶稣他怕死，耶稣所承受的那种重压乃是来自于一个没有罪的却要承担万千人的罪。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所提到的，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见过患绝症的那些病人的样子，我也见过那些孩子患先天性疾病的那些父母他们麻木的那种表情，但我仍然很难揣摩耶稣他在这个世上每一天他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度过。耶稣他不断地重复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但耶稣并不是在害怕，在那边喃喃自语，他是一再地叮嘱那些门徒们，要他们记住他曾经讲过的话。这是为什么呢？门徒们他们不明白，相信今天的我们，我们很多人还是不太明白。就像这里经文所说的，他们不明白这话 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很多人会觉得哈，意思乃是隐藏的这句话好像很难理解哈，意思怎么隐藏呢？那又为什么要隐藏呢？这里说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哎，这句话是不是很像耶稣曾经讲到的时候，他讲比喻，说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这话好像很像。弟兄姊妹，耶稣在讲话，或者说我们在听神的道，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圣经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里面能够除去一切的渣滓，用清洁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这样才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所以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即使有那些那些很丰富的解经的资料，我相信你也不会明白这些话背后的那个心意。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的，说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或许有些人会很奇怪哈，彼得这些门徒他们跟随了耶稣这么久，竟然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其实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同样的经验，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并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不管我们信主有多久，我们还是常常属血气的，以至于我们可能平时根本就没有兴趣看圣经，以至于若是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我们也想不到我们要祷告。平时的聚会我们总是姗姗来迟，诗歌敬拜的时候我们还要看这个歌曲还是不是够带劲。弟兄姊妹，不是圣灵不愿意在我们里面，而是我们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容不下圣灵，容不下圣灵。彼得这些门徒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这些门徒是到了耶稣升天之后的那个五旬节，他们才真正的经历到了圣灵的充满。在这之前，大部分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属于血气的，但是圣灵已经开始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工作了。否则，我们说彼得他也不会对耶稣说出基督这两个字。可为什么在耶稣受难的事上，圣灵没有工作，让这些门徒们能够领悟到呢？从耶稣受难的整个过程来看，这个时候并不是时机。耶稣的预言要到他被钉上十字架，并且三日后从死里复活，才真正的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事实。耶稣所讲的那个预言才成为真实的。而从门徒们他们自身的生命来看，他们仍然处在一个和耶稣完全不同的世界，我说的是生命里面的，他们和耶稣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即使他们已经跟随了耶稣相当长的时间。当他们再一次听到耶稣这位弥赛亚说他将要受难，这里却说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为什么不敢问？当然是害怕了嘛。就像耶稣第一次提到他将要受难的时候，门徒们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耶稣的说法，这和他们所理解的那个基督，那个弥赛亚，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啊。他们所期待的是能够跟从这位耶稣，这位弥赛亚，跟从他之后，他们的人生就可以像开了挂一样，一路可以高歌猛进，哦，可以通过他们来重现大卫时代的那种辉煌。可是眼前的这位弥赛亚，这位耶稣，他的嘴上却老是挂着死。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这实在是太不吉利了吧。谁敢问耶稣呢？巴不得他不要再提这个死了。所以我们看到没有人仔细的去思考耶稣的话，而且他们很快的就把这件事情已经抛在脑后了。他们已经开始关心起来他们几个当中应该是谁听谁的。你是不是觉得这些门徒他们真的是过得无忧无虑啊？我并不是说他们像孩子一样单纯哈，在耶稣连续两次表达了他自己里面的那种痛苦，这些人他们仍然可以这么的随性，只能说这叫做无知。这里说门徒们中间起了议论，起了议论，显然他们是没有结论的，并且谁都不服谁。耶稣他并没有对这个议论进行评判，说谁对谁错，你们应该是谁听谁。耶稣而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比喻，让这些门徒们，让他们自己去思考。我们看到耶稣领了个孩子站在他的旁边，耶稣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接待我当然就是指接待耶稣，那接待那差我来的显然就是指接待父神。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有异议，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可是第一句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这是指什么呢？是说这个小孩子可以代表耶稣吗？所以他们就是接待他就是接待耶稣，是这样来理解吗？当然不是哈。耶稣说这个话，明显他是在回应门徒们的那个议论。当门徒们他们大家都满脑子的在想，哎呀，我的资格比他老，我比他更加的重要。在他们想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领了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的眼前。当然这个小孩子就是他们脑子里面那个最没有资格最不重要的那个，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需要比较哈。看到这个小孩子，人脑子里面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凭什么我要接待一个孩子啊？让我这么一个阅历丰富的前辈去服务一个啥也不懂的小子，这合适吗？弟兄姊妹，要是你的话，你能拉下这张脸吗？ 我们中国人最讲究论资排辈了哈，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就是带着攀比的这个 DNA 哈。当然我不是说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是这样哈，我只是用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来做例子。比如说我们从小哈，我们就要按学习的成绩来排名次啊，我们考大学也要看这个学校的排名。很多人都说哈，我们都厌倦了国内这种残酷竞争的学习环境。可是我们搬到了地球的另一边，哎，我们还是不自觉的把一些学校捧成了所谓的名校，不是吗？啊，我们连自己住的也一定要是什么名校的什么学区房啊。职场上面，资历大家都看重吧，哈。资历是决定我们这个腰部肌肉软硬度的绝对指标吧。可惜哈，我们这些总是抱持着我们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抱着这样原则的人，今天我们却在北美被那些嘴上说得很漂亮的人被他们吆五喝六的时候，哎呀，这心里面的不甘呐！我们朋友之间，我们可以亲密到无话不谈，但是我们总是免不了，我们要互相攀比，暗自的来较劲，比完老公，比孩子。那在家里面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啊，小子听老子那是天经地义的，根骨不变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会感叹哈，在家里给自己的长辈传福音真的会让人觉得很绝望。在教会里面，哎，我们也不免俗，我们总是会带着这样的眼光来看人。那传道人是不用说了哈，就好像是教会的大家长，这个大家庭的大家长啊，说什么大家都要听啊，这个比对待公司老板还要尊敬，不服不行。当然很多弟兄姊妹对传道人这个受神特别呼召的身份那是敬重，这一点在我自己做教会长职和做教会的传道人这两种不同的身份，其实我是感受非常的深刻。我非常感动有弟兄姊妹能够对传道人是那么的敬重，但是也是有一些人他们是刻意的客套，甚至有一些人会有示好的味道。不好意思啊，这样讲可能会太直白啊。但是这种心态其实和今天的这些门徒是差不多的。怎么说呢？用一句不好听的老话来讲哈，就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看到这里巧合的是，这些门徒们他们的议论正好是发生在耶稣登山变相之后。大家还记得这十二个门徒当中是谁跟着耶稣上山的吗？对，彼得、雅各、约翰。彼得、雅各、约翰，我想大家应该很有印象哈，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三个人会被耶稣从门徒们当中挑选出来哈，他们会经历到一些其他门徒经历不到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想象哈， 当其他门徒看着这三位跟着耶稣上山，而自己被要求在 山下等候，哎，换作你，你会有什么滋味呢？哎，就好像教会上的名单，哎呀，好像是漏了我的名字，哦，一些活动里面只邀请了其他同工上台，哎呀，我这个心里面难受啊。而且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三个门徒跟着耶稣上山，他们竟然还亲眼看见了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位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人物。看到这个异象，那么说耶稣是基督，那应该就不会错了，不是吗？耶稣跟这两位在一起，那耶稣肯定就是基督了。那我跟的是基督啊，那我又应该是谁呢？虽然说哈，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这三个人，他们对这一次的经历，他们不敢多嘴，他们没有说出去。但是能看到这样的异象，比起山下的那些门徒来讲，他们三个会不会觉得，哎，自己还蛮特殊的哈？自己应该对于主耶稣来讲很重要吧？其实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人性啊！我们有一些人是很热衷于拿接触过的那些名人来抬高自己。我们知道追星族喜欢找明星签名，做生意的喜欢找一些领导一起来拍照，连名目哈，知名的这些牧者都会成为一些基督徒的谈资。好，我见过谁，我碰过谁，我跟谁某牧师吃过饭。似乎自己认识的人地位越高，而且认识的人越多，自己也会变得很有分量，好，变得与众不同。不仅仅如此，我们也常常会用一些特殊的经历来暗示我们自己的那种优越感。总之，人就是喜欢比较，好，从别人的身上来定义我们自己的地位，找自己的存在感。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啊，教会的结党纷争大多都是这样来的，教会的结党纷争大多都是这样来的。当然用现实的例子可能比较敏感哈，我们光是看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门徒，光是他们三个互相明争暗斗，他们也是乐此不疲。雅各和约翰这两个人，他们虽然常常和彼得是在一起的，好，被耶稣给叫上去做一些很特殊的事情，哎，可是他们还是想仗着他们的母亲那张老脸去跟耶稣争取将来的那个一左一右的地位。他们这样做是要把彼得放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最后结果他们是招来其他的门徒一顿的臭骂。即使到了耶稣复活之后，耶稣三次问彼得说，哎，你爱我吗？彼得都不敢正面回应哦。可是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时候的彼得却关心起另外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彼得问耶稣说，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啊？结果被耶稣一句，与你何干， 给怼回去了。要知道这一段故事啊，正是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记载在约翰福音的末尾。是不是很可笑啊，这三个人？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啊，下山之后的这些门徒们，他们彼此之间，他们的自我定位已经起了很微妙的变化。有些人会因为自己没有参与到这个特殊的行动当中感到非常的失落，但是并不代表他就会承认自己不被受重视。而有些人呢，当然会因为常常可以跟耶稣在一起，好跟这位未来的犹太人的拯救者，好可以跟他靠得这么近，那自我的感觉当然是非常的良好。所以在这样一群门徒当中，争论谁大谁小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只不过我们看到这里他们其实完全是自作多情，因为耶稣这位基督并不是他们想象当中可以带领他们征服天下，将来可以拜相封侯的那种一代君王，不是这样的基督。耶稣却用一个孩子的形象来形容他要怎样来征服世人，简单的就两个字：谦卑。谦卑。所以对于这些出生于三教九流、满满江湖气的门徒们，可能最难的功课就是谦卑了。更何况当他们意识到他们跟随的这位耶稣竟然是犹太人等候了几百年的弥赛亚，这个时候你要他们就像耶稣讲的，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你要他们这个时候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要求也太高了点了吧。可是弟兄姊妹，谦卑才是我们得着救恩的起点，没有谦卑我们怎么可能得着救恩呢？从门徒们他们当初义无反顾地放下了一切来跟从了耶稣，他们就已经踏上了这条生命的旅程。虽然他们没有轻看耶稣对他们的呼召，但那个根本谈不上叫做谦卑，他们只是对耶稣的能力，在耶稣的能力面前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卑微而已。而在他们跟随耶稣走街串巷给人医病赶鬼的同时，我们就看到他们似乎开始自我膨胀了。以前和他们同样都是受苦的人，如今却成了他们可以施舍恩典的对象，对不对？好，我们可以想想，他们整天围在耶稣的周围，由他们来决定谁可以靠近耶稣，他们就差穿一身黑西装然后戴个墨镜了。更不用说当他们发现他们自己也可以像耶稣那样好向人举手，他们就可以医病赶鬼，那种所谓的成功开始扭曲了最初他们在耶稣面前的那种卑微，越来越膨胀。可是他们毕竟是耶稣挑选的门徒使徒，耶稣整天说天国怎样天国怎样，那不是说将来的天国，而是这个天国已经借着耶稣 在这个地上已经开始成型了。所以这些使徒，这些门徒，他们将是天国在地上的第一批的公民。所以救恩必须要从他们的身上开始工作，谦卑也就成为了他们生命当中的第一门课。弟兄姊妹，或许你从来没有想过要超越别人啊。有些人也会说，我不愿站在人前啊，我也不想当什么信徒领袖。但说实在的，这并不代表这就是谦卑。接待小孩子意味着我们愿意敬重每一个，甚至是那些你本来是讨厌的，意味着我们愿意弯下我们自己的腰，那个说明我们资历有多少的那个腰弯下来，甚至于是对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意味着我们愿意毫不保留，甚至最终换来的是冷嘲热讽。接待小孩子意味着就是不再比较啊，不在意我们自己的地位，不在意人的看法。若是用这样的原则来理解这最后这一句话，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那就不是在指地位了啊，不是在指地位了。我知道有些人想，哎，那我是不是现在地位最小的，我将来就是最大？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里是在说，谦卑的人他将来能够得的奖赏。所以不管对方是怎样的状况，我们都要效法谦卑的耶稣，心甘情愿的来服侍人，所做的就是坐在主的身上。那将来父神就必按着你的谦卑赐你尊贵荣耀。换句话讲，我们的地位不靠别人，不靠别人，乃是靠谦卑的主耶稣。可是我们不要搞错了哈，主耶稣的谦卑不是因为他是神啊，这个不是口号式的恭维哈，主耶稣的谦卑乃是因为他在真正的苦难当中，他选择了顺服，他选择了顺服。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同样要成为天国公民的我们应当怎么样呢？自我感觉良好的啊，那你今天要当心了。你的自信是因为和别人比较呢，还是因为来自于那位主耶稣的认定？常常对自己好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那你也不用再自卑，因为认定我们的主耶稣，他并不是靠着血气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他也不会拿我们和别人去比较。和这些门徒一样，自从你决定了跟从耶稣，你就必须开始你的生命的功课。不论你过去的背景如何，也不论你今天的成就如何，我们都是一同的站在十字架下面，作为我们的起点。或许你会觉得你有更精彩的事情要做哈，但是为什么你就不能够花一点时间在他的话语上面呢？尝试着敞开你自己，让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碰撞， 产生出火花来。或许你会说你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处理，但为什么你就不能够停一停呢？借着祷告进入到他的心意里面，看看他要引导你的生命走向哪里。或许你会觉得你现在心烦意乱，你根本不想面对他，但是你可不可以尝试一下，你单单的数算一下他在你身上的恩典，你尝试一下开口举手，用你的歌声来赞美他，来回应他。或许你觉得这些都对你来讲都太难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可能，你愿不愿意站在那个肩上布满鞭痕和刑罚的身子后面，用你的肩膀来分担一下那个沉重的十字架，你愿不愿意呢？我这样说可能你会觉得你是在帮耶稣背十字架哈，不，那是你的十字架，我说的是你的十字架，一个真正可以让你不再和别人比较，不再让你找任何的借口，坚定地跟着他走的那个十字架，你愿意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底如何只在乎基督这位受苦的仆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显露出多少来？我再说一遍，我们到底如何只在乎基督这位受苦的仆人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显露出多少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了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叫我们今天能够如释重负，并且从头开始学习生命的功课。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不足，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软弱，但是主，就像你自己所说的，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求你帮助我们，拖拉着我们，我们快步来跟随你，并且鼓起勇气和你一起来背那十字架，同走天路。谢谢主，纪念孩子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